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十九世纪，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牧师亨利·沃德·比丘，他曾经说过一个跟感恩有关的比喻。他说，如果有人给我一盘沙，告诉我沙里面有铁屑，我会先用眼睛搜寻，然后用我笨拙的手指在沙里面翻找，结果多半是徒劳无功，找不到什么。但是如果我用一块吸铁穿过那盆沙，所有的铁屑，包括肉眼看不到的，都马上会被吸出来。他说，一颗不懂得感恩的心，就像是用手指在沙里面找铁屑，找得很有限，而一颗感恩的心就像是吸铁，轻而易举，无时不刻都会看到上天所赐的恩典。恩典就像是沙里的铁屑，遍布在我们四周，只是我们没有用一颗像吸铁一样的心敏感到它们的存在。有个人曾经试着用一个小时看看他可以在家里面找到多少让他感谢的事物。走进卧室，他感谢神给他一张床，尤其是床上厚厚的海绵垫，让他疼痛的背可以很舒服地躺下。抬头看到天花板上的风扇，他感谢他所带来凉爽的风，也连带感谢让他能够转动的电力。走进洗澡间，他感谢能够有牙刷、牙膏清洁他的牙齿，还有明亮的镜子让他能够整理仪容，还有水龙头供应冷热水让他洗澡。走进厨房，他感谢家里有炉子，而且感谢太太做了那么多可口的佳肴。转头看到冰箱，感谢靠着它食物可以长期保存，不用天天买菜。看到饭桌和椅子，很多跟家人朋友共餐的美好回忆都涌上心头，他也为此献上感谢。才在三个房间里面绕一圈，就有说不完的感谢，一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们的心像一块吸铁，触目所及会有太多太多我们可以感恩的东西，可惜的是我们常常视而不见，也就不会享有被恩典所覆辟的喜乐。要让我们迟钝的心对恩典敏感，不妨试着把所有可以感谢的人事物都写下来，像房子、工作、家人、朋友、食物、健康、阳光、花草，所有曾经为我们生命增添一份美好的都写上。这份长长的单子，把它放在皮包里，或是贴在墙上，或是放在电脑的台面，随时有新的就加添上去。早上醒来或是晚上睡前都看一眼，挑一两件为它献上感谢。心情沮丧，凡事不顺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眼，提醒自己是多么的幸福。我们同时也要练习多看所拥有的，少看所缺乏的。我们习惯把目光集中在不足的事情上，像薪水太少了，工作太辛苦了，房子不够大，衣服总是少一件，太矮、太胖、太老、太丑，太多不如意的事了。环顾四周，有多少人比你凄惨？你的薪水少，很多人连工作都没有。房子不够理想，有很多人根本买不起房子。 衣服不够时髦，有人连时髦是什么都不知道。长得不好看，很多人被身体的残缺或是病痛折磨着，能够一天健健康康的活着都算是奢侈，更不要说能够顾虑到美或是丑。让我们的心转向所拥有的，像吸铁一样快速地扫过我们的人生，不消片刻，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富足。我们所拥有的要远远超过所没有的，只是他们平时都被沙给掩埋住了，很容易忽视到他们的存在。练习感恩，一颗懂得感激的心就是一份恩典。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serve， S-E-R-V-E， serve 这个字如果查字典，您会发现它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介绍三句话。第一， serve， S-E-R-V-E， 常常用在形容一个人坐牢的意思，比方 He'll serve a 10-year term in prison， 他必须坐十年的牢。 He'll serve a 10-year term in prison。 He'll serve a 10-year term in prison。 Serve 又是把船票送来的意思，比方 A summons was served, so I went to court. 传票送来了，所以我就出庭。 A summons was served, so I went to court. A summons was served, so I went to court. Serve, S-E-R-V-E,serve 这个字又是发球的意思。比方 When playing tennis, one must first serve the ball. 打网球的时候要先发球。When playing tennis, one must first serve the ball.When playing tennis, one must first serve the ball. Serve. 今天跟您练习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请您跟着我说。He'll serve a 10-year term in prison. He'll serve a 10-year term in prison.A summons was served, so I went to court. A summons was served, so I went to court. When playing tennis, one must first serve the ball. When playing tennis, one must first serve the ball. Serve. Serve, S-E-R-V-E. Serve 这个字非常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serv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serve。
上帝在圣经的一些篇章里显得很情绪化，他会发怒、妒忌。上帝偶尔似乎显得不耐烦和急躁，发怒，是的，这是真实的。在阿摩斯书中，你可以读到上帝 对以色列人的背叛而感到无比的愤怒，他几乎要用大群的蝗虫来摧毁这个国家的庄稼。可就当人们听到远处数以千万计的蝗虫蜂拥而至的声音时，上帝似乎妥协了，改变了主意。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三节是这么说的，所以上帝变得后悔起来。嗯，拜托，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他是神呢？什么？他会对朝令夕改而感到后悔吗？啊，正如你所知，我不该这么苛责那些悖逆的人。这就是他改变主意的方式吗？就此而言，他是神，改变主意是否是他的本质呢？不，当然不是这样的。圣经向我们保证，他从事情的开始就无所不知，包括上帝在未来的情形下将会如何行事都了如指掌。不，他是不可能改变主意的。谈论上帝对任何事情有意见的话，这几乎是对神的亵渎。这意味着耶和华在不知道全部事实的情况下就做出判断，或者只是他喜好，而与纯洁和正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像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三节这样的经文呢？神怎么会后悔呢？嗯，事情是这样的，人类的改变有时会是反叛或顺服，神会根据人们的行为而向他们显现上帝性格的不同面。当人们悖逆时，他的愤怒就显现出来，而当他们又转回向他时，他又展示了仁慈，而且那是上帝始终如一的仁慈。圣经或许会使用这样的语言，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样一种概念，神并没有反思任何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巴霍奇教授这句话的方式的理由。他说，当神被视为忧愁或嫉妒时，那只意味着由于愤怒所导致的焦虑时，他以一个人会有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而且他大有理由这么做。上帝是那么和蔼，他委屈地调整自己来适应我们的有限。我们所处的经常是一维的世界，他采用了人类的隐喻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地得以理解。多么仁慈的上帝啊！我的意思是说，谁能明白主的心思？谁能追踪他的道路呢？所以在圣经里，当上帝在谈到他自己的情感时，他竭尽全力向你表示出了他伟大的爱和热情的方式。不管你犯了多少错误，上帝绝对不会改变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你是他的孩子。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使用了人类的隐喻方法，不过我们也要感谢他永远不会改变给你救恩的主意。
听众朋友，医学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缩短寿命的危险。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健康长寿，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希腊人想见耶稣。
上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成千的人群中，有几位希腊来的希腊人。他们曾经研究犹太人的经卷，并且相信犹太人敬拜的上帝是真神。
哎呀，我们终于到了耶路撒冷了。哎，看这么多的人，我从来就想不到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的人呢。
旅馆的人告诉我说，今年的人比往常要多得多呀。
因为耶稣也来了。
哦，关于这位耶稣啊，我听到了不少互相矛盾的报告跟意见。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呢，他们都毫无疑问的相信耶稣是所盼望的弥赛亚。不久啊，大家就会要求他做加冕的王，坐上大卫的宝座呢。
哎，我听说他在三四天前啊，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呢，呼叫着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呢。
哎，可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是，大祭司、拉比、法利赛人跟宗教领袖们表示的，他们认定耶稣是个罪人，不是弥赛亚。他们打算要除掉他，但是这也十分可能是妒忌他很得人望的关系。不过耶稣的教训似乎跟他们所教训的大不相同啊。
你们好啊，同胞们，听到清楚标准的希腊话心里就舒服。我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希腊商人，你们是不是初次到这儿？
哎，
是
啊，
我们都是第一次。
你们去看了圣殿没有？
哦，还没有呢，我们只不过是昨天晚上才到的嘛。
跟着大家走就是了。
哦，
我也去。你们刚才是不是在谈论耶稣啊？
是啊，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呢？
我亲眼看到的一切我都觉得很满意。他一点都不傲慢，也不自夸，而且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能够控制得很好。当好些有学问的法律博士们想用圈套套他的时候，耶稣反而使他们羞愧地离开了。
耶稣有力量行神迹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他行了好几百次神迹呢。最了不起的一次啊，是我不久以前听说他在这座山的那一边的村子里行的。有个人名字叫做拉萨路的，已经死了，而且埋葬了四天。耶稣叫人把墓前石板挪开，然后叫死人出来。哎，他真的出来了。
哎，那么那些宗教领袖还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他是有神性的呢？
在那儿就圣殿了。
哎呦，哇，我没有想到圣殿是这么美丽啊。哎呦，怪不得犹太人对圣殿那么得意啊。
是啊，真是伟大。哎，可是我真正的愿望却是想见到一个人，拿撒勒的耶稣。
我也是。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才能够找到他？
我想啊，他就在圣殿里，他几乎每天都到这来，对众人说话，医治病人。可是一到晚上，他就带他的门徒们出城到乡下去了。我们到外院去看看他在不在啊。哎，不在这儿，那他一定在内院。哎， 不过我们希腊人不能够进去。那儿有个耶稣的门徒，就在那儿。
我去追上他，我去追。先生啊，对不起啊，你可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我们想看看他呀。
好的，我是菲利，耶稣的门徒，请跟我来。安德烈，这几位先生是从希腊来的，想要跟夫子谈话。
哦，现在耶稣正在殿中，那是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去的地方。我们会去通知他。你们在这里啊。
多谢多谢啊，
多谢，
麻烦你们两位了。
耶稣在这些希腊人身上看出他们是非犹太人信徒大收割中的出熟的果子。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从东方有外国人来宣扬他的诞生。现在正当他站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从西方又有外国人来见证他工作的完成。
主啊，我们从希腊来跟
从
你，
将
我
们
的忠诚
献
给
你。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一朵神秘的云彩笼罩着耶稣有一段时候，耶稣好像坐在那里沉思。
哎，菲利，你看我们的夫子脸色好苍白啊。哎，他是不是不舒服了？
我现在心里好忧愁，说什么才好？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不，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愿你荣耀你的名。
最后，当基督决心顺服他父的旨意时，有声音从停在他头上的云彩中回答：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众人都静默屏息地站着，目光注视着耶稣，云就上升消失了。
哎呀，打雷了是不是啊？
哎，我想不是雷，可能是天使对他说了什么话吧。
不，每个字啊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也听见了，是上帝向他儿子讲话呀。
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举起来，像个犯人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光在你们中间只有很短的时候了。
基督慢慢的，非常非常不情愿的离开了圣殿，永远不再回来了。
康金琼博士是美国范德堡大学脑神经科学教授，癫痫研究专家。下面我要诵读一篇他感怀基督教宣教士所写的文章，上帝的使者，文明的先驱。康博士说，前阵子谢德华的儿子一方田美一家人从非洲坦桑尼亚回到美国来做一些和教会有关的事工，期间也到我们中华基督教会证道，讲了在坦桑尼亚的事工和需求。他们目前在坦桑尼亚帮助建立教会、诊所和学校， 并帮助那里的人认识上帝。一方和太太甜美都是40多岁的人，一方至少会流利地应用4-5种语言，包括英语、华语、意大利语、法语和斯瓦利西语。甜美是一名护士，在美国有注册护士的执照以及工作经历，他们都是道道地地的美国人，凭他们的能力本可以在美国过着十分舒适的生活，也就是大多数人所向往的，包括不错的收入、稳定的生活、业余送孩子去学各种才艺和运动俱乐部、周末和自己朋友聚会娱乐。可是他们选择离开七旬的父母，远走十分贫穷落后、充满疾病又缺少医药的非洲。他们的孩子也缺少同龄懂得美国生活的朋友。是什么让他们做出如此选择呢？就在我们大多数人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考托福、GRE、过关斩将、拿到美国签证来到美国、追求更好的教育、职场机会、更加美好品质的大多数人来说，真是莫大的牺牲。但是坦桑尼亚的人民是蒙福的，他们的生命因为有一方、甜美以及许许多多和他们类似的上帝的使者，给他们带来生活的福音。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及属灵上的祝福。因为这些天使般的人到来，因为诊所的建立，疾病可以得到医治；因为学校的建立，孩子可以入学；因为圣经的学习，智慧得以开启。看到一方一家，也想到明末清初许许多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利玛窦、戴德森，他们不也一样从西方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创办大学、医院，如燕京大学、协和医院，把生命献给中国，引导人信仰上帝，生命得到重生。其中以戴德森为例，他本可以在英国过一个富裕的医生生活，但他感受到上帝的呼召，要到中国传道。他因此学习过着简朴刻苦的生活，慰问病人，操练爱心。他的女朋友的父亲因为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到中国，戴德森不得不与其解除婚约，而他自己的母亲在他启程去中国的码头撕心裂肺的哭声，何尝不是母子离别痛苦与忧心的写照。他在年轻有才华、前程似锦的年华，选择来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他在中国成立中国内地会，从西方呼召宣教士参与中国事工。他在中国传道52年，其中3个孩子夭折，妻子也罹患霍乱。戴德森一生心向中国，把青春、才华和爱都献于中国与中国人。他的岳父台约尔先生也是早期来华的宣教士，改良了中国活字，提供了印刷效率。而戴德森先生筹集各方力量，办学校、建医院，帮助人们认识上帝。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与他的家人的努力，促使英国政府在1917年全面停止对中国鸦片的输出。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可能都不是真正的了解、明白他的付出和对中国人生命的影响。话题再回到一方甜美身上，虽然他们目前在坦桑尼亚帮助建立学校、诊所的规模 可能没有当时的燕京大学协和医院规模这么大，但他们在非洲播撒文明的种子，这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想想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数优秀的人才都是受过教会的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冰心、郑振泽等文化巨匠，他们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基督爱的渗透与影响。正如圣经上所说，天下万族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上帝兴起他的仆人，首先差遣他到你们中间，使你们脱离罪恶，好赐福给你们。不管历史怎样评说，这些传教士怎样被误解或接纳，被当局的意识形态所扭曲，但历史会沉淀那些真正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努力贡献的人。让你们感恩那些带着上帝的使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将福音带给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间天使。我是舒美，刚才为您诵读的是康敬琼博士所写的《上帝的使者，文明的先驱》。谢谢您的收听。
作为医生，知道我国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所以我对世界传道史，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曾经在书店里见过一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我们家乡河南传扬基督教的故事，当时看了两眼没太注意，后来一直想找到这本书来读，却一直未曾找到，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中国人都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不知很多西方传教士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舍身忘记，差点丧掉自己的生命。前些日子读到关于威劳士牧师在中国宣教的故事，很受感动。1931年10月，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5元5角，威劳士牧师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生活，凭着信心，组织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韦牧师打发家眷前往澳洲，自己在只身留在中国。1940年，看到战争中饿死的人无数，蛮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学会。在这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说，在中国10年以来，每日都是凭着信心过活。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雇佣1100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山区，建立了21个救济站，每日供应14000人的饭食。战争带来的无数的孤儿，威牧师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收留在用控制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 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腰携米袋跋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威牧师就三个三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威牧师在广东省建立了五间孤儿院，他除了让儿童吃饱外，还把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1945年，五间孤儿院的总人数超过700人。当他被抓后，他说：“我问心无愧，若我被处死后，请抛开我的心，你就会看见我心中只有中国两个字。”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爱中国，愿意服侍那些在患难中的中国的贫困儿童。罗布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年到中国多次，也和我们一样坐那脏乱不堪的卧铺汽车访问孤儿，在中国建立孤儿院，帮助寄养家庭，带领医疗队给贫困儿童看病做手术。他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如一，虽年事已高，但对中国孤儿的爱心却还一直火热。圣经在诗篇第68章中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著名的传道人，曾经救助过无数中国儿童的穆勒也说过，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外国人为了讨神的喜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做他们所能做的，专心依靠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孤儿，把神的爱传达给那些患难中的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同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时常有朋友来到田纳西州观光旅游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拜访我们。今天来到电台的是石姐妹，石姐妹是美国宣教士的秘书，所以我想针对这一段做秘书的经验和体会来跟石姐妹做一个访谈。石姐妹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石姐妹，一般中国人是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到宣教士的，那么您怎么会成为宣教士的秘书的呢？
这完全是个意外。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一个报章的小小的分类广告里面看到说有一个美籍传道人要征求英文秘书，我就去应征了，然后得到录取。
是的，您为几位宣教士做过秘书？
前后两位。
为他们做秘书大概做了多久？
其实时间不长，前后加起来总共才15个月，但是因为这15个月让我真的是完全的改变，就是从一个非基督徒变为基督徒，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一个蒙福的改变。
是的，好不好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做宣教士的这个秘书具体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我在做秘书之前完全不了解，但是去了以后，我想主要的是做一些文字翻译的工作。当时这个在台湾的教会 每一个礼拜出一个篇章，叫做交谊通讯。那这个原稿是英文，我需要把它翻成中文。那此外，我工作的第一位传教士，他还有那个函授课程，一些函授的学生有一些问题，我大部分可以用中文跟他来表达，因为他的中文很好，然后他的回答通常是英文，我就把它再翻成中文，所以函授的课程，还有他还做一些福音广播的工作啊，然后跟教会的社区他有一些合作，那些人当然就是本地人，所以我在居间做一点翻译这样子。
身为秘书，您在宣教士的身边，相信您对宣教士的工作有近距离的观察，对宣教士的认识自然比较深入。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什么是宣教士，您在台湾看到的宣教士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我当时的工作环境非常特别，它不是一个办公室，我的工作环境就是那位宣教士的家，就当时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秘书，他是处理一些事务上的工作，我们的两张办公桌就在他家的大客厅里面，所以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观察这位宣教士的为人。他除了是位宣教士，他是位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邻居，社区的工作者，教会的同工。我从各种层面观察他，我发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真诚，有爱心，很棒，品格非常棒的人。我想我是从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认识，让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了一种好奇。
您为两位宣教士做过秘书，好不好请您介绍这两位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庭。
第一位，他的中文名字叫苏以诺，他当时在台湾担任宣教士，我也知道他们的生活都还蛮清苦的。那我就很讶异说，一个当时我们台湾觉得美国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他们居然愿意到这个相对落后许多的国家来从事服事的工作，那这点真的让我非常感佩。第二位是谢德华弟兄，他那时候很年轻，他真的是只大我5岁，像个大哥哥一样。那他的妻子艾伦姊妹也是对我非常的好，就我自己本身没有姐姐，虽然有哥哥，但是他们都有的在国外干嘛，不在身边。我觉得他们真的对我几乎比自己的亲生的哥哥还要来的关心，很多小地方只要我讲了，他们就说好像不知不觉就来帮助我。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对他们两个人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跟照顾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样子。
是，好不好请您介绍您认识的这两位宣教士，您跟他们除了工作上的关系，他们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我看到他们的生活，它是全面性的呈现在我面前，他们完全融入当地的生活，跟当地的人非常有爱心的互动，这真的是深深的感动到我。我想是他们的人格的号召，让我对这个信仰有真的有好奇，也愿意追求。那很难得的是，他们其实也不像我想象中的传教士，不断的给我各式各样的一种传扬的福音。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第一个传教士告诉我，我的生命，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的见证，他希望从他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信仰。那我觉得这个让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哎呀，电线杆上贴了一大堆什么什么天国镜啦，或者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啊，不信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啊，让人家觉得有点害怕的这种说法。我觉得他们就从生活中见证了基督的信仰，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是完全是这一点来。假如我没有这样一段的工作经验，我觉得我很难，因为周遭的基督徒一方面我接触的不多，再方面好像也没有让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的特质的展现。
是的。最后您在考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您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啊，是为什么？
其实我当时去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告诉自己，我绝对不会成为基督徒啊，我绝对不可能，像我这样子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但是我真的从他们生活中让我看到他们的喜乐平安等等之类，我就对这样的信仰我就产生了好奇，感情上我有向往，理智上我也愿意，就开始愿意追求。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位宣教士为了让我对工作上能够更熟练， 更有帮助，他就让我跟一位美籍的老姊妹每个礼拜有三次的早上去研读新约、
嗯、
我就等于是逐字就这样子去认识新约。我想我的信仰的那个种子是这样子开始埋下的。他们两位不会一直的这样子来传扬吗？在我面前，我倒是跟其他教会里面的中国基督徒自认为口才不错，常常舌战群雄，但是他们两位不太这样。我还记得当时第一位苏以诺弟兄在 interview 我的时候，我根本就跟他说，我不觉得 God is love， 我非常强烈的表，我觉得人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等等，我说假如 God is love， 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哦，他那时候就在 interview 当中，我们就超过一般他给每一个 interviewee 的那个时间。那我那时候回去，我想绝对不可能上榜，就他居然录取了我。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当然也跟我讲了一点理由，我想他大概觉得有点挑战吧。那谢弟兄我也是，他每次碰到我很尖锐的问题，他也不正面的回答我。倒是到后来我观察了，在那边生活久了以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要开布道大会，我自己主动跟苏弟兄说，哎，我今天想去听。哦，他喜出望外，那我就听了三天的布道。那就这样子观察看看。那我受浸其实是在一个为青少年安排的夏令营，在福隆海边、嗯、那时候我看到一群有很多育幼园的小朋友，尤其有一两位特别让我觉得感动，当然还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那些育幼院的小朋友他们都比我年轻，然后他们的家庭都很多变故，都住在育幼院。那有一位生长者总是满脸笑容，哎呀叫我师姐姐啊怎么样，然后旁边的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给我很多的启示跟启发。那当然是那天谢弟兄的讲道也特别感动我，刚好就旁边就是海边，我说我想受浸。回想这一段十五个月的工作，我觉得是神的安排，如果不是透过这十五个月的工作，我绝对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机会去深入观察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师姐妹，我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是在宣教士的身边为他们工作，然后看到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人格，而您在具体工作的时候，您可能要大量的翻译他们的教材，所以您对圣经这本书是、有很多接触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对圣经这本书的认识，为什么今天中国人需要读圣经呢？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我跟苏弟兄跟谢弟兄谈到圣经的时候，我认为不该这样不该那样的问题，他们每次都说圣经什么章节这么说，圣经什么章节那么说，我心里想问题是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本书说的，你怎么老是用这些话来说服我呢？可是当我变成基督徒以后，我慢慢研读着圣经，我发觉我居然也那么相信他。而且我还记得谢弟兄跟我说，耶稣这个人只有两种可能，一个真的就是他所宣称的那样，他是救世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之粮，他是活水，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是疯子，他是狂人。那你自己想想看，他是狂人还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像他所宣称的。当然当我变成基督徒以后，我比较有定期的灵修，我就越来越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当你用头脑把圣经当作一本书去研究它的时候，跟你用心去感受它的时候，那个结果是全然不同的。我知道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是用我的头脑去研究它，我去分析它，我就觉得不仅可信，但是当你用你的心去感受它、去接受它的时候，它可以产生无比的力量。
嗯，师姐妹，您认为当一个人用心去读圣经、去感受圣经的教导之后，甚至愿意去遵循圣经的教导、您认为圣经可以给一个人还有他的家庭、婚姻、生活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绝对是正面的影响。可能天天跟我在一起的人也许不觉得我有太大的改变，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缺失，但是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大学同学会，那大概是二十年的同学会，有个男同学告诉我说，你跟以前很不一样。 那我说哪里不一样，他也说不出来，但我自己知道，我以前是个非常有负面情绪的人，我现在还不是那么积极，那么正面，可是我相信我离那一段时间，当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叛逆有负面情绪的人，我慢慢的是有改变，跟我接触不是那么频繁，很久没看到我的人，他们看得出我的改变。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您来跟我们分享您做宣教士秘书的这个经历，还有您自己生命信仰上的改变。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姐妹，她曾经为两位美国的宣教士担任过他们的秘书，长达大概将近两年左右。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